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8月2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总理表示希望中国政府释放被以间谍罪起诉的澳洲公民杨恒军；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照片显示对驻香港解放军进行轮换；美国160多家商业组织联名致信特朗普总统，希望其推迟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表示，澳大利亚将主张释放杨恒军，他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而被北京拘留。莫里森拒绝接受中国的不干涉警告。杨恒军本名杨军，是前中国外交官，后来成为网络记者和博客作者。他在中国被拘留7个月后，上个星期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中国警告澳大利亚不要干涉其法律程序，但莫里森说澳大利亚不会沉默。莫里森在接受第九频道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将捍卫我们的公民，我们希望他受到适当的对待，他的人权得到尊重。他说，杨恒军是澳大利亚间谍的说法完全不真实，我们不为维护我们的公民而道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8月27日，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访问杨恒军时，他恳求澳大利亚总理尽快帮助他回家。澳大利亚政府称，自杨恒军被拘留以来，中国一直不允许他接触律师或家人。在中国，间谍活动可以被判处死刑。堪培拉方面表示，杨恒军被关押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并希望他能受到人权法的待遇。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将继续对杨恒军的待遇表示关注。他说，我的意思是，这不是干涉中国的制度。他还说，他尊重中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但我们确实希望澳大利亚人，实际上是所有的公民的人权都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美联社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驻香港部队的装甲运兵车和一艘巡逻艇的照片。中国媒体报道说，驻港部队正在进行例行轮换。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表示，星期四凌晨举行了解放军香港驻军的第22次轮换。香港近3个月的激烈民主示威活动引发了人们的担忧，那就是中国将把军队部署在这个半自治的中国城市。驻香港部队先前发布了一段宣传视频，画面中的士兵对着打扮成抗议者的人们。新华社说，新轮换的士兵接受了香港的法律教育，誓言捍卫国家主权。驻澳门部队星期四也完成了轮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周末的游行演变成警民对峙之后，香港特首召开记者会，但表示不接受民众的诉求。此外，美国之音独家报道，香港大学的连侬墙在开学前遭到大规模毁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周的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当中，有几起最后演变成为警民对峙的暴力活动，甚至呢，警方最后出动了水炮车，还警察对空鸣枪。那在对此呢，在星期二的时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则是表示说呢，有可能动用到紧急法。不过这样的说法呢，引发了一些香港议员的反对。根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报道呢，民主党立法会的议员涂谨申则是认为说，现在非和平的示威者只占少数，政府根本有能力来处理冲突，动用紧急法并不符合比例原则，并且说呢，紧急法是殖民地镇压法，林郑月娥现在提用紧急法是为了要迎合中国的11国庆。此外呢，自由党的党魁钟国斌则说，压迫式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也没有办法让民众心服口服。他呼吁香港政府要三思。他并且说呢，香港是金融中心，如果今天港府突然动用了一个大家并不熟悉而且 从来这个很少用到的法条呢，可能会导致外资的担心，让外面外国的社会呢产生担忧，甚至呢可能导致外资撤离香港。此外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则是在8月27号星期二的晚上发出了社论，社论当中强调呢，香港的高度自治必须要保持，他说呢，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实事求是，也是唯一可行的原则，一国一制在当前是完全不现实的，中国内地没有直接治理香港的政治和法律资源，如果取消高度的自治，香港很可能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冒着这些风险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那在《环球时报》的社论当中也说呢，中国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跟动机来取消香港的高度自治，让香港内地化。此外呢，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李尤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说呢，他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太过倔强，应该要赶快把这个所谓的送中条例、逃犯条例给撤销、撤回。那么李尤其也认为说呢，虽然武警已经集结在香港跟深圳的边境了，但是他不认为会真的动武，那只是一个威吓的效果。最终呢，香港反逃犯条例的争议将会在年底之前获得和平的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香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市民8月23日自发举行香港之路活动后，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批评，称参与者露出了港独的本相。但是观察人士说，把香港抗议活动指称为港独，中国官方在刻意扭曲。他们说，如果中共或者香港政府继续无视民意且打压民意，恐怕港独的声音会越来越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八月二十三日的时候，香港的抗议者是组成了人链，然后也就是所谓的香港之路，以后是遭到了中国官媒或者说是有中共媒体的这样一些香港媒体的指责，说他们露出了港独的面目。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是，那就是在8月24号中国官媒的这个人民日报呢，他就对这个香港之路有一个评价评论，他就说效仿具有鲜明政治意图的历史事件，用那个所谓的人链搞所谓的香港之路，那么香港的极端激进分子呢，最终是抵不过恶念的驱使，自行撕下了伪装的面具，露出了港独的本相。那么这个历史事件我们知道是指的是30年前的波罗的海三国在同一天8月23号，那么他们呢有200万人组成了600公里的这个人链，穿越了波罗的海那个三国这个事件。那么这波罗的海三国呢，当时是为了脱离前苏联独立，是这样一个事件。那么亲共的大公报那第二天也发表了评论文章，那么题目就是香港之路本质上就是港独之路，那么文汇报呢就说的香港之路港独的意味呼之欲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那中国官方到后面前面他也们也说过这是香港人是个颜色之路，还说他们有恐怖主义的这个特色。对，
那另外一方面抗议者们怎么说呢？他们是不是要寻求香港的独立？
那个香港的明报呢8月23号就对那个援引了这个香港之路的一个召集人的一个话说，他就说香港之路不分派别，是展示港人团结和平争取民间的五大诉求，也希望连同同样追求民主和人权的人，所以没有提到港独。那么我们也知道五大诉求呢是在香港那个抗议7月1号举行抗议的当天提出了五大要求，那么包括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无条件的释放被拘捕的示威者，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取消以暴动定性6月12号的警民冲突，以及尽快实现立法会和行政长官的这个普选。所以跟那个港独好像没有提到任何港独的事情。不过呢，我们知道昨天那个林郑月娥举行了一个记者会，他说香港的这个政府呢是不接受抗议者的要求。那么这个陈翔呢是香港的一个时事评论员，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评判这个事件。
其实很简单，我们需要的就是北京还给我们你在基本法里面所答应的东西，就这么简单。你不要去歪曲这基本法的原来立法的精神，就这么简单而已。 你还我们你该给我们的东西，你给我们。没有，我就是这个香港之路，我们点燃这个手电来显示我们的决心，并不是像《大公报》《文汇报》所污蔑的说我们要搞独立。你去问他这二十几万人来手牵手来有多少要独立，没有。但是我们要求就是你真正落实你在基本法里面所承诺给我们的东西。
那个程翔呢，他后面他也说，虽然香港基本法的文字没有动，但是精神在一点点的被中共在篡改。那么我们也知道，香港的主权移交以来呢，香港就发生了至少有四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那么这个每一次呢，都跟那个中共想希望就来侵蚀香港的自由有关。2003年一次就是关于基本法的这个国家安全的事情。那么2012年是香港人呢举行抗议，举行示威抗议中国试图干涉香港的中小学教育。那2014年的这个真普选，还有今年的这个就是修订逃犯条例的事情。
对，那我们同时也是看到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很多的香港人似乎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么香港的本土意识也是越来越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香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计划6月份出了一个调查报告，它就是说那个大约有70%的香港人是年轻人，18岁到29岁之间的人认定自己是香港人。那么这个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不是说一从主权移交以来就不认同了，实际上在2008年的时候，就中国的这个北京奥运还有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其实是非常的高。那么那个香港人的这个离心力越来越大呢，是什么样一个原因？我们也听那个程翔呢，他就是说后来出了什么问题呢，是因为香港人的很多的这个觉得大多的事件并不是香港人来决定的，而是为了满足香港的中国北京的一个大一统的计划。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个高铁，说香港的高铁26公里，实际上从经济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很必要的。
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提到的香港自决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呢，一直被中国媒体称为港独头目之一的黄之锋，之前在接受你的采访的时候也是提到了他们追求的是香港自决。那么香港自决和独立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那个黄之锋呢，现在曾经是2014年这个占中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他现在也是香港民主党派叫香港众志的一个秘书长。那么他是说他们是追求的是自决，不是独立，这是我特意问他的。他说自决就是说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且是选举香港领导人，并不是主张这个香港独立。那么他在2015年的在《时代》杂志上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那个自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唯一出路。那么在这个文章当中呢，他就比较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自决就意味着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以自由和开放为骄傲，可以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根据一国两制自己独立运营。那么他在文章当中特别提到说2047，就是说中国和英国的政府在2047年之后都没有谈，就是说香港应该什么样子。所以他说香港人现在不但要争取真普选，而且要就是说要为自决的权利而战。他说这样才能够保证在2047年之后，香港依然是一个就是说自由和民主自治的社会。
我们一方面还看到港独的声音也是在出现，香港现在已经有争取香港独立的政党了。
是。
那么香港人在这次的抗议中也有人打出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那你怎么看呢？
港独的声音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好像就是比较高涨一点，不过现在呢还不是主流的民意。那么这个我们来先听听这个港独派是怎么说的。那么陈浩天呢是香港民族党的一个召集人，民族党现在在2016年成立，2018年被禁止举行任何的这个被香港政府取缔了。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我参加了雨伞革命，我也向行政长官要求民主和普选，但我后来意识到我其实是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民主，但中共永远也不会给我们民主，因此我就决定跟中共一刀两断，我要独立，这就是我追求独立的原因。
就虽然是他的这个政党被取缔了，那么这个香港呢，就是说现在有分析人士就指出，刚才从陈浩天的这么一个就经历，我们也看到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诉求没有得到回应。那么那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港府和北京继续忽视这个抗议者的这个意图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港独的声音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个香港的一个资深媒体人叫麦燕婷，他就说港独实际上是北京搞出来的，打压搞出来的。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但是问题是你可以看见，他越高压，他越干预，香港人的反抗就越大，越不高兴，越对这个一国两制不满意。对，基本上现在在对于那个中国内地的那个，尤其是他的司法制度啊，以及他的那个集权啊，都不满意的时候呢，怎么可以要求香港人会接受这个修这个移犯移交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可以看见，如果中国政府以及香港政府在打压这个民意的话，你可以看见要求香港独立性的声音应该会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老是在讲，其实香港独的问题不是香港人搞出来的，是那个梁振英提出来，然后是中共的打压搞出来的。我其实从来都不是香港市民的一个选项。
对，那个你刚刚提到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也是香港一个本土派叫梁天琦，他呢是在2016年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那但是今年在2019年当中呢，也是很多有不少的这个抗议者把这他的标语给打出来了。
是，那么在北京政府看来，是不是说自觉和港独其实是一个概念？
对，他们就认为是一个概念。就2018年这个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他就这样说了，他就说自觉是违反了基本法，是港独的另外一种表述，都是一样的，不管他说什么，只是变换了用词，本质是一样。所以你提自觉也好，提港独也好，都是不让他们欢迎的。所以2018年的时候，香港民主党香港众志的周庭，因为他主张自觉，他就被取消了这个立法会补选的资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的秘书长，被中国官媒称为港独头目之一的90后青年黄之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强调了香港人为争取民主继续奋斗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的介绍。
黄之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香港反对逃犯条例引起的抗议活动至今延烧近3个月，北京政府仍然还没有对香港人的诉求做出回应。他说港人不会退缩，将继续采取非暴力抗议，至少持续到10月1日，中国的国庆。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下黄之锋是怎么说的。
北京必须回应我们对自由选举的诉求。我们知道林郑月娥无法自己做决定，她听命于北京。我们敦促习近平主席回应人们的诉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抗议将至少持续到10月1日。对于这个政权，我不抱希望，但我们对民众抱希望。我们会继续抗争，至少看看国庆节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黄之锋说，9月2日起，学生将发起罢课，周末抗议活动也会继续，一直到北京政府正视香港人的声音。黄之锋说，北京没有履行一国两制的承诺，过去5年来，一国一直凌驾于两制之上，香港人权大受打击。他说，直到北京将真普选的权利归还香港人，港人民主得到保障之前，抗议会继续下去。黄之锋说，香港是亚洲经济中心，北京一旦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送进香港，受影响的不只是香港人，而是整个世界经济市场和国际关系。他呼吁国际加大对香港的关注。下面我们来听黄之锋是怎么说的。
That's why.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关注香港，向习主席发出明确的信息，必须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制止政治危机。对香港制裁不是出路，自由选举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香港是公认的亚洲金融中心，深圳或上海不可能取而代之。香港是中国唯一有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地方。
under rule of law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Hong Kong,
香港不应该是深圳，香港就是香港，香港不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部分，香港是一个世界城市。
黄之锋说，这场抗议活动没有带领群众的领导者，他只是协助进行的人之一。重要的是，每位参加者都肩负捍卫民主的责任，众人的力量与决心让活动运行得更有效率。他说，参加者采取非暴力示威，但一旦面临外界的暴力行为，他们会采取保卫自己的各种方式。黄之锋还说，他期望美国能在协助香港民主化上发挥关键的作用，例如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公开讨论香港的议题。来听黄之锋怎么说。
US should stop export.
美国应该停止向香港出售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并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袖都应该目光投向香港，支持香港民主化应该是两党的共识。他们应该通过该法案来阻止武器出口，并支持香港民主化。是时候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将香港置于中心了。
黄之锋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不作为令香港人更加的愤怒，香港人不会消极对待警察的暴力镇压，他们要求北京为抗议者受到的伤害付出代价，改革警力以及警察局长必须辞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反送中社会运动持续了两个半月，在法国举行的工业化七国集团峰会表达关切，并强调关于香港主权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仍然具有效力。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对当前的香港局势和超过百万港人参与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表示关注。刚刚结束的 G7 峰会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和英国1984年签订的联合声明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那么北京方面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我们知道，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他们对于当前的香港局势，还有超过百万港人所参与的大规模示威抗议，都表达了关注。那么刚刚结束的 G7 峰会呢，也发表了声明，重申中国和英国在1984年所签订的联合声明的存在和重要性。那么今天北京方面对此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已经结束了，峰会通过的声明呢，对香港局势表达关注。声明提出，七国集团重申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存在以及重要性，呼吁各方避免暴力，支持一个稳定和繁荣的香港，支持一国两制的框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上述这份声明作出回应时称，这是干涉中国内政。耿爽表示，中方对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声明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会处理好，请七国集团成员不要再居心叵测，多管闲事，图谋不轨。至于中英联合声明，我要再次强调，联合声明的终极目的和核心内容是确定中国收回香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随着香港回归祖国，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制。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国家和组织无权假借中英联合声明干涉香港事务。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在 G7 峰会上提到，美中贸易团队在周末进行过两次通话，中方在通话中提出回到谈判桌。昨天耿爽对此回应说，没有听说通话这种情况。今天呢，耿爽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仍然回答没有听说过通话这种情况。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一说，中国愿意通过冷静谈判方式来解决中美双方的贸易纷争，并称中国反对贸易战升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传闻中的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共政坛出现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怪象。八月上旬，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连续复制文革版面，粗体红字刊载习近平语录。 上星期习近平视察甘肃期间，人民日报再次欢呼人民领袖人民爱，欢呼人群中竟有人喊出总书记万岁。就在习近平个人崇拜出现一个小高潮之际，人民日报的两个微信公众号却刊登了一篇纪念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文章，矛头指向不言而喻。尽管文章被迅速删除，但其内容敏感已受到海内外强烈关注。习近平同时受热捧遇冷箭，中共高层的政治究竟有多诡异？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时政评论人恒河和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强表示，用老套路抬轿子体现权力孤独症的无奈。
这习上台六年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领导者，或者说很孤独的专制者，没有人给他抬轿子，这是他目前遇到的一个最尴尬。当然不是，并不是说很困难，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不妨碍他的权威，但是没有人抬轿子实际上是他过去六年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权力的一种孤独很尴尬的一种场面，以至于在没有人抬轿子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通过出巡的方式来获得一些基层民众的欢呼，甚至不排除安排一些人在场喊出总书记万岁之类的一些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也只有，换句话说也没有别的办法，也只有按照文革当中的这种历史性的一些套路来为他抬轿子。相信这种抬轿子这种宣传的伎俩基本上都是王沪宁主持宣传部门的王沪宁为他量身定做，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新鲜的想法，以这种旧的方式为他抬轿子。这不是一种抬轿子的抬轿子，属于很无赖的一种权力孤独症。
吴强还表示，政治上表演进一步退一步，折射出了习近平的政治恐惧感。
在国庆的庆祝典礼上，这种中国政治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舞台上面，那么我相信他会继续的来表演，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演习，这是一个权力的表演，那么这种表演会不断的重复的来进行，直到他的个人威权充分的展示出来，直到他的这种目的是完全的实现。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个人也相信，在他这种进一步退一步，或者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这个操演过程当中，恐惧感是存在的，它有一种不安全，一种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其实就是刚才恒河先生以及我们在国内国际社会都分析都可能注意到的，党内党外公众其实这种情绪是很难捉摸的，尽管它可以逐步的引导，但是这种不可捉摸的一些反应，甚至是一个极化政治两极分化的一种状态，在过去六年某种意义上讲是越来越强烈，是否会导致一种政治上的危险，其实目前很难判断，我相信他身边的人也很难判断这一点。在这意义上讲，这种进一步退一步，我认为是一种政治的恐惧感。
恒河说，要求过分的吹捧还得强求诚心。
所谓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说法呢，我个人倒不是特别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就中共的这个宣传机构的宣传的东西啊，你看从什么角度讲的，从普世价值外面的人看的话，他每一句话都是高级黑。就是说你怎么定义，就是说他其实他反对的这个低级红高级黑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吹捧要诚心诚意的吹捧，你就是这是实际上是一种诛心之罪，就是说你吹捧的不诚心还不行，那你说叫别人怎么来诚心的吹捧？所以说对于一般正常思维来说的话，那他任何宣传其实都带有高级黑的这种程度，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的，就是把一件事情拔高到这么高的程度，或者是把一种思想拔高到这么高程度，它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共系统里面呢，这就属于正常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军方表示，星期三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航行，这一举动可能会激怒中国。目前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南中国海繁忙的水路是美中关系中越来越多的热点之一，另外还包括不断升级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军方的制裁以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总部位于日本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雷恩·莫姆森海军中校说，美国海军舰艇韦恩·E·麦耶是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在距离永暑礁和美济礁12海里的范围内完成了这次行动。莫姆森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挑战过多的海洋声索，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保护水路通道。美国的军事行动正值美中之间激烈的贸易战之际。中国军方发言人李华敏于星期四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艘美国船只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闯入南沙岛礁附近海域，并被警告驱离。他说，事实证明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实际上是一种无视国际法、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海上航行霸权。中国和美国过去曾就华盛顿所说的中国将南中国海地区军事化的问题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论。去年，美国军方把反击中国和俄罗斯放在新的国防战略的中心位置。特朗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副总统彭斯下周访问冰岛时，还将讨论中国和俄罗斯入侵北极圈的问题。在另一方面，由161家美国商业组织组成的联盟周三联名致信，要求特朗普总统推迟对中国商品的所有关税上调，这批关税最早将于9月1日生效。美国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包括全国零售联合会、消费者技术协会、设备制造商协会、玩具协会等，他们表示关税会伤害工人和消费者，并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信中写道，我们的联盟代表美国经济的每一部分，包括制造商、农民和农业综合企业、零售商、科技公司、服务供应商、天然气和石油公司、进口商、出口商以及其他供应链利益相关者，我们共同通过我们庞大的供应链为数千万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通过联邦公报证实，关税将如期开征，于9月1日加征 15% 关税的这类中国输美产品价值约1100亿美元，包括服装、鞋类、电子产品和电视等消费品。美国还将于10月1日和12月5日进一步上调关税。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推迟了部分关税，并希望避免在即将到来的假日季节伤害消费者，但该联盟表示，最新一轮关税仍将对消费者产生影响。信中说，不幸的是，9月和10月的关税上调仍将对很大一部分假日商品造成冲击，增幅甚至高于最初的预期。由于一些产品面临高达 30% 的关税，许多企业将别无选择，只能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物价上涨可能会在消费者假日购物时影响他们。这封信增加了对特朗普政府的压力，经济放缓的危险可能会迫使其重新考虑关税政策。不过，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发出了矛盾的信号，他周日就升级对华贸易战做出了重新考虑，但接着他的幕僚却坚称他只是后悔没有加征更多关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周一落幕，各国在峰会结束时未能和以往一样发表联合公报，只发表了一页声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峰会出现了许多冲突。不过，在会议最后一天，马克龙和特朗普总统都强调，峰会期间各国展现了团结。那么下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带来的他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七国集团峰会刚刚的结束，那么特朗普总统是说他在这个峰会上看到了极大的团结，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是七国集团峰会44年历史来啊，这个罕见的、少有的说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没有发表这个联合公报哈，这么一个情况出现。那想请教您，您如何评价 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有没有在您看来值得这个大家关注的这些事情吗？
观众跟听众可能知道说这个七国集团就是 G7 的话，它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定义的七个最大的先进经济体。那么这七个集团这个有这样做一个对话的一个机制的话，是在1973年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主要的工业大国，这七个主工业大国他们觉得是有必要首脑聚在一起，然后对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事务来加以讨论啊，甚至于能够形成共识。那么当然这七国的这个集团的力量呢，或它的那个重要性呢，已经被2008年以后兴起的这个所谓的20国集团 G20 给取代。但是不可否认，到今天为止的话，它还是占了全世界的这个生产毛额的30%几或40%几，所以还是相当的重要的。那么我用一个形容来形容这个 G7， 就是说它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再怎么样它还是一家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刚提过，它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工业民主国家，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性质是很接近的，跟其他的经济体比较起来。但是即使是一家人的话，也免不了要有时候会有纷争，甚至于吵架。那么看自从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了总统之后呢，这两年就是去年跟今年吵架好像吵得特别厉害。去年的话，这个在加拿大举行的这个 G7 的峰会的时候，联合公报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川普总统他认为说这个东道主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好像对他有一些不礼貌，再加上因为其他的事情，特别是有关于俄罗斯的事情的话，谈不拢。川普总统他这个人就是很随性，他就交代美国的这个官员的话不要签，所以第一次就说就说在这个联合公报上面的话是6国签的，然后只有美国没有签，所以人家就问说是不是变成 G6 跟 G1。那今年的话，这个在法国还没有开会之前的话，大家就知道说今年的纷争更多，除了俄罗斯、伊朗，还有这个日渐加剧的中美贸易战等等。所以这个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他知道说要达成一个联合公报的可能性根本不是很大，那么能够谈一谈，然后彼此之间气氛不错就不错了。所以他根本也没有想到过说要来签一个所谓联合公报。这可以解释说这个 G7 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调机制，在现在的重要性的话大不如前，而且彼此之间成员之间彼此之间的纷争，比如说还有脱欧的事，英国脱欧的事情，那这个纷争的彼此之间的纷争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这一个昔日很重要的一个集团它的重要性大量的消减，这很值得我们来关注。
那么看到这次今年的这个七国峰会啊，这个一个是经贸的问题，还有气候变化问题，都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那您认为美国等这个七个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现在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个最大的分歧。第一个就是说关税，因为这个川普总统他对于自己是他只有说在靠自称他自己叫做关税总统，那么他对于这个许多的盟国，比如说像欧洲、日本，还有像加拿大、墨西哥，都是用这种单边的主义来威胁，就是说要提高某一些产品的关税，让他们能够就范。但现在的话，当然打的最厉害的这个贸易战的话是跟中国，他也提高了很多的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到这个地步的话，虽然说这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话，他们可能对于这个中国的许多的做法也感到非常的关切，但是对于说这个中美贸易战打下去是否会拖累了这个世界经济的话，有很深的这个关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分歧。另外一个分歧就是说，这个 G7 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1997到2014年的话，事实上是8国集团，因为那时候还包括了俄罗斯，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希望说在冷战结束的俄罗斯把它给纳入，能够让学习一些就鼓励它这个变成更民主、更自由。但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它近亲这个克里米亚，而且比较把它给并吞，所以被驱逐出去。川普总统很希望说把俄罗斯给拉进来，他的理由是说俄罗斯的话毕竟对于像伊朗啊、像北韩啊、像叙利亚这些事情的话，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个 发言权。那其他的国家的话就未必这样想，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的话是美国跟着其他六国现在纷争最大的地方。
注意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这次的峰会上是多次的他这个呼吁啊，说他希望看到这个俄罗斯能重回到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的这样一个谈判桌上。那么想请教您，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中关系啊出现了一些这个波折，一些这种摩擦，那您认为在这样一个时候特朗普总统做出这样的表示，这样的表态，您认为是不是意味着美俄关系可能会出现升温的可能呢？
我想如果你是了解，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川普总统他是一个这个谈判的高手的话，有人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他现在跟这个中国的谈判不是非常顺利，所以希望说能够改进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然后对中国来做这个一些压力，那这个当然是可以说得通。但是美国也注意到了，就是说他很多的作为的话事实上中国跟俄罗斯越走越近，所以在我相信那个在俄罗斯没有解决这个克里米亚的问题之前，要让他回到这个 G7 变成 G8 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好，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哈。我们看到现在美中贸易战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么这场贸易战也是本届峰会的一个热点。那么作为本届峰会的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周一在这个讲话中强调说，美中贸易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双方我是指美中双方，如果能够越快地达成协议的话，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越快地消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看法？您认为现在这种所谓的不确定性是否是仅仅存在于经贸领域呢，还是已经扩展到其他的更大的领域里呢？
我想这个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表达这个关切的话，在很高的一个层面上的话，可以代表很多其他国家有类似的一个关切。那为什么说这个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的话为世界经济带来很高的不确定性呢？因为现在打到这样的话，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中美双方啊，这个就是川普总统跟习近平啊，他们这个个人意志力的一个表现，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的话有很浓厚的一个个人的色彩。那么既然是很浓厚个人色彩的话，就会使得说这个结果的话，你要就是说要看他这个意志力怎么样，看他脑袋里面在想什么，有很高的不确定性。那近的来讲的话，就是说再打下去的话，是否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跟这个中国，他们今年的经济成长都要大量的衰退，那么作为这个成长的一个火车引擎的话，会拖累全世界的经济。另外再下来的话，就是说是否这个产业链要加以这个更改，那川普总统已经威胁说他要引用这个紧急经济法，然后命令美国的这个企业回到国内或者说到其他地方去而离开中国。那这个东西的话，要动一个产业链的话需要很长时间，这些这个商家不是说马上说走就走，所以这个不确定性的话对他们来讲的话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马克龙才会讲说，如果说能够尽快谈好的话，就能够把这个不确定性能够尽量的给降低。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是请教过一些专家哈，但是我特别也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您认为美中双方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一项这个经贸协议吗？
我觉得现在一年多这个经贸战打下来之后的话，应该是有越来越多人相信，就是说要达成一个协议，在短时间达成一个协议的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就是说我刚提过说两个强人他们的意志力的这个在斗争啊。另外就是说这个一个民主政体跟一个专制政体的话在结果上有所不同。专制政体的话，中国它可以说它可以等这个川普总统2020年选举，然后忙于内政，最好的话是他没有选上，这样的话中国在针对一个加他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对手的话，就不需要做更多的让步。那么从民主政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中国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么就代表说将来的这个世界秩序的话要由中国这样的一个一些国家来制定。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战的话其实已经是升高到两种政治体意识跟意识形态的竞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批准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暂停议会至十月中旬的要求，此举激怒了反对派议员。这些议员反对约翰逊计划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10月31日退出欧盟，也反对暂停议会，使他们没有时间来阻止约翰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来的报道。
女王周三通过她的枢密院发表批准声明，约翰逊周三早些时候在他的住所宣布了这项计划，称他需要继续进行他的立法议程，并辩驳了反对意见，称他会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讨论英国脱欧问题。
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如果你看看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犯罪、医院和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教育经费的新立法项目，并将有充足的时间留给10月17日举行的重要峰会的双方，留给议会的议员们进行对脱欧和所有其他问题进行辩论，会有充足的时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推特上支持约翰逊的计划，称这正是英国一直在寻找的，这将被证明是伟大的。但议会的主要反对派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称此举是粉碎并攫取我们的民主。他表示约翰逊必须承担责任，他将在下周推动议会进行不信任投票。
It is a constitutional outrage. This is a...
这是一种违反宪法的暴行。做出这个尝试的首相由英国保守党成员中极少数人选出，他对议会采取粗暴行动，阻止任何反对英国无协议退欧的议案或者辩论。无协议退欧可能造成各种问题。他似乎比我们以前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坚定地要想投入特朗普的怀抱，这是不正常的。议会需要让他承担责任，不是通过关闭议会，而是通过参加议会并回答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接下来把目光看到美国的国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明年的连任之路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仍然在强调美国经济强劲，而许多经济学家却警告说美国经济可能在2020年开始走向衰退。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还必须抵御来自共和党内部保守派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前国会议员乔·沃尔什的初选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回的报道。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贸易、俄罗斯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走的是孤立的道路。特朗普总统还为他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一些人认为他的这些做法是混乱的。
这是我谈判的方式，多年来他对我很有效，对国家来说他甚至更有效，其他人也应该这么做，布什本应该这么做，克林顿也应该这么做，两个布什总统都应该这么做，我正在这么做。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活动中经常吹嘘美国强劲的经济，就像他最近在新罕布什尔州所做的那样。
尽管我们背负着虚假政治迫害和所有其他我们必须经历的事情，我们已经控制了这艘美丽的大船，它正在迅速调转航向。
但是与中国的贸易战正在造成损失，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明年会出现经济衰退，这可能会削弱特朗普总统连任的机会。特朗普总统的民主党对手也批评他对经济的处理方式，包括目前的领先者拜登。
与其说这是经济基础的问题，不如说是贸易政策、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让市场怀疑本届政府有多稳定。
特朗普总统在共和党内还面临一位新的挑战者，那就是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前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沃尔什。
我参选是因为他不合适，需要有人站出来，需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国家受够了这个家伙的脾气，他是个孩子。
考虑到特朗普获得了共和党人的压倒性支持，沃尔什可能无法对特朗普形成真正的挑战。但苏珊·佩奇说， 明年的经济衰退可能会给总统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在现代，我们从来没有在经历强劲复苏的时候击败一位争取连任的总统。美国目前正在经历这样的复苏，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让一位在经济衰退时期争取连任的总统获得连任，这是白宫非常清楚的。
特朗普总统在经济问题上通常得到选民的高分，但据皮普尔斯说，美联社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总统的性格越来越感到担忧。
在经济和政策方面有一些亮点，但是人们对这位总统的性格、他的沟通方式、他在一些问题上倾向于制造分裂的方式感到担忧。这种担忧确实超过了人们从经济中看到的任何好处。
我们正在让美国再次伟大，谢谢你，新罕布什尔。
目前，特朗普总统似乎认为加强自己的政治基本盘仍然是他明年赢得连任的最大希望。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飓风多里安掠过波多黎各，让当地人松了一口气。现在飓风的目标朝着佛罗里达州移动。多里安在波多黎各的两个岛屿上造成了一些洪水和停电，但整个地区免受任何重大破坏。针对波多黎各和整个加勒比地区的所有飓风和热带风暴观测以及警报都已经停止。多里安是一级飓风，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30公里。波多黎各部分地区仍然还没有从2017年摧毁该岛的玛利亚飓风中恢复过来，那次灾害造成了约3000人死亡，成千上万的家庭仍然没有屋顶，数公里被损坏的道路仍然没有被修复。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将为迎接气象预报员所说的一场强大而危险的多里安飓风做好准备。迈阿密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这场风暴最早可能在本周末作为三级飓风袭击佛罗里达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在已经结束的法国比亚里兹的七国峰会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非常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的进一步介绍。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过去几个月，中国因为美国的关税受到了巨大打击，失去300万个工作岗位，而且还在继续流失当中。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很想和美国达成协议，因为协议越晚达成，中国的经济就越难恢复。特朗普说，中国副总理刘鹤表示，希望通过冷静谈判看到协议达成。他同意中国希望保持冷静的做法，但强调中国必须做出大的改变。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们已经失去了300万个工作岗位，很快还会比300万个更多。他们的产业链已经历前所未有的崩解，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很难再恢复原样，你知道的。我认为他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他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恢复。所以我相信他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关税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美国已经收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关税。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受到关税打击，为了不让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而操纵货币，将人民币贬值。他认为中国已经别无选择，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美国达成协议。我们知道，星期一下午4点半，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收盘价为7.1528，人民币对美元即期周一收盘大跌超过700点，创下11年来的最低值。人民币8月跌幅约为4%。我们就继续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中国操纵他们的货币，将货币贬值，并且已经将大量现金投入到系统中。 因为他们这么做，价格才没有上升，就算上升也只有一点点，因为他们想让国民继续保有工作。如果价格上升，他们的国民将无法继续工作，会变得难以竞争。中国是个很亮眼的市场，是个很棒的市场，世界的市场，很多市场都很棒。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做不到，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可以，也许他们不行，但我不认为他们能够做到。我认为他们很聪明，我认为习主席是个很棒的领导人，也是个聪明人，但是他不能在短时间内丢失300万个工作岗位，而这个数字还会再放大好几倍，这将会崩解中国的贸易体系，他不能这样做。我认为他们想达成协议，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选择权，我这么说不是在威胁。
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无法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他宁可不要达成协议，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在起点上就不公平，导致中国每年从美国拿走5000亿美元，还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他说，每当他加大对中国的关税，中国随即也提高对美国的关税。由于中国缺乏意愿，两方一直无法在贸易关系上取得平衡。他说，这种情况下，美国宁可不和中国做生意。我们继续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你明白中国想要达成协议，现在无论我们达成协议与否，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优势。你知道，我告诉习主席，我非常尊重他，我对他很尊重，也喜欢他，他是个硬汉，但我对习主席有很多的感受，他在很多方面非常出色，但是我很强烈地告诉他，看，你从这儿开始，你每年赚了5000亿美元，窃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而我们位在低处，比平地还要低，我们不能达成一半一半的协议，这个协议必须对我们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我们并非更有利，那我们就别一起做生意了，我不想做这个生意。
美洲贸易争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特朗普总统说，一些人希望只要达成协议就好，他认为这些人缺乏胆量和智慧。他还说，美洲贸易的不公平由来已久，前几任美国总统早应该处理，却一直拖延到他的任期才谈判。这样的事情呢，还有许多例子，例如朝鲜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继续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有些人跟我说，达成协议吧，而且他们没有智慧来跟一个每年拿走5000亿美元的国家继续对峙下去。5000亿美元，你不能这么做。有人必须做出行动，这在奥巴马时期就应该做了，这早该完成。在拜登昏昏欲睡的桥，早该由其他人完成了。布什应该完成，克林顿应该完成，两个布什都应该做，早就应该处理了。现在由我来处理，让我告诉你其他的例子。朝鲜问题也早应该在很久以前解决，现在正由我来处理。我做了很多不应该到我才开始做的事情。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说，美中两国贸易官员已经过多次的通话，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表示，他没有听说两国官员周末通了电话。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 三.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